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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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给我的来信。在我每天为各位所解经的这些节目里面，我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个对于圣经啊，还有我所讲的东西给我有回应。如果我说的您不明白，您可以问我，我会立刻的回答您，是不是试一试跟我有一个联络呢？我特别希望就是听众朋友能够在简讯上，在我们的互通的消息上，我们可以一起的更多的认识神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圣经到第三章有一小段啊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规矩啊。相信我们从小就听见父母告诉我们，在家里要守规矩，到了学校要守学校的规矩啊，到了社会要守国家的规定，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守法的国民，这是很好的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到，譬如说今天我们会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0到22节这一段呢，就讲到为什么你们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。哎，这句话就会叫我们有点不太明白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活在这个世俗中嘛。譬如说我们过中秋节，哎，我们还是会吃月饼啊，端午节会吃粽子啊，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会穿新衣啊，戴新帽啊，然后呢去跟长辈拜年，那长辈就给红包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风俗习惯呢。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，而且我们基督徒呢是需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。这些教导除了在罗马书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那些个书信里都有告诉我们要守法。那么保罗在对哥罗西教会，他也告诉他们要成为一个守法的国民啊。那为什么说我们仍然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保罗说这些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嗯，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认识什么是上面的事，什么是属地的，什么是世俗中，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让我们弄清楚一个最高的价值观，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效法基督的榜样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先攻读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第三章的4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和各位一起按着经文和您来讲说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0节到第三章的4节，圣经说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神啊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。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
从哥罗西书里我们看到，使徒保罗对于这一间成立不久之后就被异端主义所潜入，异端最喜欢用的就是花言巧语来迷惑基督徒，所以保罗在这一封的书信里，他一方面驳斥异端教训的错误，另一方面他就指引哥罗西的圣徒要更深的来认识基督。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使徒保罗也将异端的教训和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知识做了一个比较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只要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会弃绝异端的教训。为什么有人会上当受骗呢？那还是因为对于主的认识不够清楚。如果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主，在属灵的智慧上，在属灵的悟性上，以及在真的知识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就不会上当受骗被引诱。因为基督里有神一切的丰盛，有了基督就有荣耀的盼望，持定他呢，我们这个人就不会自高自大，也才会长进。在哥罗西书里，使徒保罗一再地提醒我们，基督耶稣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它是我们的内涵呢。只要把主耶稣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就自然地会有新人的表现，而不需要去苦修啊、禁欲啊、严守什么规条。因为在异端的教训当中，他们高举人的努力，譬如说克制肉体的情欲，怎么克制呢？那就是不接触异性。对于食物呢，说连尝都不可以，譬如说有婚宴、有喜庆，一点点的薄酒你也不可以喝，而且呢，很多事情你就是不要摸，或者是不要拿、不要动，用这些外面的方法来境界与俗物有关，与食物的条例有关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，这都是照人的吩咐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这些东西一经使用立刻变质而朽坏了。那么这些东西人能够使用它吗？保罗说，这些人的吩咐、这些人的教导，如果是塞在了我们的耳朵里，放进了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听不见神的话。凡是不照着基督的吩咐和教导的东西，都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九节，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叫我们要持定元首。如果我们不持定元首，就会随着自己的欲心呢，无故的自高自大。但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谦虚乃是我们基督徒的美德。只是我们不要故意做出这种谦虚，这种自满式的谦虚，严格来讲是假谦虚啊，实际上他还是自高自大。那么这种错误谁会常常犯呢？就是自以为自己是圣洁人。这种自以为是圣洁的人， 最会轻看别人了。像这种宗教徒，他们的热忱可能是出于肉体的心思和意念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秘诀，身体长进的秘诀，乃是我们持定元首。只要我们抓紧基督，持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在这一个真理的里面，在这一个制度里，整个的身体就是教会，一定会长进。就是我们个人正常的基督徒生命的长进，也是因为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增加的缘故。因此我们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认识，不会按照人所吩咐的那些不可拿不可尝的规条。因为这些个东西严格说来，对于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人的吩咐和教导常常使神的儿女徒有敬虔的外貌，徒有智慧的外貌，但自己却是吃尽苦头啊，结果呢是毫无功效。因此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遵守什么规条来抑制自己的欲念。我们所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的，那就是借着我们与基督同活，让主在自己的身上掌权，这样就能够做到主要我们所做的，得到主要我们所得到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主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赐我们人新的生命，使人从里面获得更新。因为这些人间的规条规矩不过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，实际上来说都是无济于事。所以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啊，开始就讲到我们要求上面的事。使徒告诉我们，你们就向上面来看。上面是什么呢？他说上面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如果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，就应当求上面的事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啊，这个右边是表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已经领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他被神呢升为至高。那么既然我们从主耶稣那边得到赦罪，得到平安，得到生命，那么当然我们应当以他作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标，以他的事为我们思念的中心，又以他所应许的盼望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福乐还有满足。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是何等了不得的一件大事。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我们也可以跟着与基督一起复活。当然在这里所讲的复活，使徒指的是一种生命的更新呢，这不是一个道德的改革，更不是一个理念的改变，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，就是生命更新了，当然就有生命更新的表现，而这个表现就是我们乐意愿意去寻求上面的事。寻求上面的事就是思念上面的事，多用心思想一想上面的事，必定会使我们对上面的事情更加的爱慕，会越来越觉得它的可爱更有价值。譬如说不要说谎，不要说谎是我们基督徒新生命改变之后非常明显的一件事。在没有得救以前说话总是喜欢夸大三分，总是不要输给别人，因为我们认为赢了才有价值。可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的价值观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人崇拜有钱有地位有权势有学问有成就有福气的人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抬举那个谦卑的贫穷人。所以你看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人轻视生命，严格说来我们是在轻视自己啊，我们轻视那些个一无所有的人，可是神却把人的生命看得比全世界更重要。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看生命呢？所以我们看神的眼光，神的价值观和我们多么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人，看自己，看世界上的事，我们不但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， 也不会轻视别人的生命。世俗的人，他们认为生命的价值是靠我外在的事物所加添的，所以他们拼命地在地上抓，抓到了最后，虽然可以越抓越多，身价好像越高，可是里面却是越虚空啊。谁能够抓得比所罗门更多呢？所罗门是一个天才的进出口商，从圣经里看到他做这些进出口的生意赚了很多啊。智慧是来自于神，机会也是来自于神，但是如果所罗门因为财富而忘记了神，他就会进到虚空里，因为他活在日光之下了。但是主耶稣却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种想法，这种理论和世人大不相同啊。所罗门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看见，离开神在日光之下想要救自己的魂生命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凡是为着我们的主愿意放弃这个全世界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愿意放下的必得着那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他又说了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主的论调和人又不一样，人以为呢，只要是不认错，死都不认错，那最后就是对，并且在这个时候要反过头来去斥责别人的不对，那么自己就可以站在这个道德的高处，受到人的尊敬。我们不难看到今天有许多人正是这么做，自己做错了绝对不认错，反而说都是别人不对，因为他要保持那个高高的地位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是自高的必降为卑，但你认错了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请问我们的价值观从何而来呢？是从世界来，从自己来，还是从那赐予我们新生命的神而来呢？弟兄姐妹听众朋友，心思属天啊，生活才会属天。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真的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那就必须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。借着重生，我们得着属神的生命，这一个重生所得的生命在世人的面前虽然是一件不能够看见的、摸不到的、也领会不到的，因为是藏在神的里面，这个生命是一个隐藏在神领域里面的事，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属神的奥秘。不过这种奥秘的生命还是可以借着生活流露出来，生命虽然是隐藏的，但是依然能够借着生活表现出来这个生命的性质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神最喜悦的。神不喜欢我们高谈阔论，或者是我们躲到寺院里去了，神反而要我们出来，站出来，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，用真实的生活来告诉别人我们神的价值观。 是的，没有一个基督徒看见神的计划，经历神的伟大，尝到天恩的滋味，而不会颂扬我们主的。所以让我们天天来颂扬他，虽然不是一定要走到哪儿都唱到哪儿，但我们心里面要想着我们的主，赞美他。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祷告完了，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感谢你。一个感谢的心呢，就能够让仇敌蒙羞败退，也会让我们的主继续不断的加倍的赐福于我们。
以赛亚书66:13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年幼的爱迪生哭着回家，拿老师转交的字条给妈妈看，纸条上写着，由于你的孩子太笨了，根本不能学习，甚至拖累全班的进度，为了大家好，希望他能够自动退学。当他的母亲看完，心中犹如刀割，他流着泪坚定地对自己说，
我的儿子汤姆绝不笨，不会不能学习，我自己来教。
经过这位伟大的母亲亲自的教育，您知道吗，这位老师认为朽木不可雕的汤姆，多年之后当他去世时，美国人在晚上9:59全国熄灯一分钟，以纪念这位电灯的发明人。汤姆·爱迪生不但发明了电灯，他也陆续发明了电影机、留声机及其他1000多种的产品。
或许你正陷在低潮中，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别人的一些评价或观感也令你难过，把这样的感觉告诉主，同时相信神把你创造出来一定有他的美意。
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主，他创造我们，把我们不是创造成 另外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很独特的，正如诗人大卫说，是奇妙可畏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，不要跟别人比较说，为什么我不是博士呢？为什么我不是某某人的女儿呢？为什么我不是某某人的妻子？或者是我为什么不是那个成功的人呢？我们千万不要羡慕那些事，我们要羡慕感恩神创造了我们，使我们在被造的里面享受神独特的看待。神看待我们像眼中的同人，他并没有只看待博士，他看待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这个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，书也念得一样好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坏，也没有什么美丑之分了。我们要感谢主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教会在面对与社会法律有冲突矛盾时，普遍以三种方式来回应。一是无视法律，单单凭着属灵感动一意孤行；二是回避法律，要么东躲西藏，要么以患难为荣，不争取自己的权利；三是勾兑法律，花钱疏通，找人打关系等，来换得一时的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基督徒时常仰望你，不依靠自己的经验或聪明，而能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、策略，尊重法律，与政府和社会建立合宜的关系。愿中国教会行在你的心意中，公义正直，且满有信心和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别忘了我在空中等着您的来信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